这是基督福音安息日会世界广播电台，我们想知道您是否可以收到这个节目，请使用 ID AWR0777 新增我们的微信告知我们。您想继续收听福音安息日会世界广播电台吗？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，请使用 ID AWR0777 新增我们的微信。
借着上帝的话语，为您开启智慧的天窗。每期话题的分享，让您感受心灵的阳光，探讨生活的每个层面，体贴心灵的每次触动，为您疲惫的心找一个可以安歇的家园。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，这里是由希望之声福音广播电台为您带来的福音节目《触动的心灵》，我是您的朋友春雨，非常高兴我们能够相会在这里，一同来分享上帝的爱。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，在本期的节目中，春雨为您带来的是亲子专题的时间。各位做父母的朋友，不知道最近您和儿女之间的关系相处得怎样呢？我似乎已经看到有许多做父母的已经皱起了眉头，甚至唉声叹气，似乎是苦不堪言。曾经有一个妈妈就问我，这到底是怎么了？我的孩子就是跟我过不去，不愿意跟我讲话，连妈都不叫一声。那时他的孩子已经成年了，但是面对孩子的这样的一种状态，这位妈妈真的是特别的难过忧伤。这位妈妈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她就把这样的问题带到了一位亲子关系的一个专家的姐妹面前。她当然不明白了，于是她想求问。当这位姐妹听完之后，这位姐妹说，这位当妈妈的不知道，但是我知道发生了什么。可惜这个妈妈并不是想要真正的解决问题，她只是想劝说别人，让别人劝她的女儿听自己的话，改变成自己所期待的样子。然而，听众朋友，这是很难的。各位做父母的朋友们，可能很多的时候，我们发现孩子变了，甚至总是想和自己过不去。孩子们总是还显出一些愤怒来。面对孩子的愤怒，我们会觉得委屈、难过，甚至我们自己也愤怒。然而今天，让我们先平静我们的心，先来想一想，你的孩子对你愤怒究竟有没有理由呢？我要告诉你，很多的时候，他们真的是有理由对我们愤怒的。很多的父母真的不明白孩子为什么会愤怒。今天有更多的父母提出这样的问题。今天我们在这里要一起来分享，并且告诉所有的父母们，在这其中，在孩子的愤怒中到底发生了什么？孩子们为什么会跟自己的父母存有这么强烈的抵触情绪、隔阂，甚至是愤怒？有一位姐妹曾经写下这样一段话，她说，我个人在这方面有深切的感受，这是因为我自己的家庭就有这样的例子。孩子觉得他有理由对父母愤怒，而我年迈的父亲正背负自己的孩子投射给他的愤怒。我曾经也是这样一个愤怒的孩子，但是真的要感谢主，因为他医好了我，而且我现在跟父亲的对话也不再有怒气，同时我也正在做心理疏导和辅导的工作。那他也谈到这一点，为什么孩子会愤怒呢？ 亲爱的听众朋友，在圣经中有一句特别特别关于教养孩子的重要的话，这些圣经经文是这样写的：教养孩童，使他走当行的道，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。所以这个话题要先从养育开始。我们常常说教养，其实教和养真的是分不开的。一般来说，谁养的，谁就有资格来教，来管教。如果一个孩子从小是爷爷奶奶、外公外婆，或者是其他人养大的，有一天回到了父母的身边，父母一定会教孩子的。这个教，包括了指教、命令、训话、管教，甚至是体罚。这个时候，父母的教一定会引起孩子的反感。通常的这种情形，父母看见自己的孩子不听话，甚至反叛的时候，会觉得不理解。我辛辛苦苦地挣钱养你，我辛辛苦苦地把你养这么大，你却这样对我。这个时候，父母的内心也可能会有愤怒。在这样的情绪下，跟孩子的关系会进一步的恶化的。那么孩子那边呢？孩子又会怎么想呢？孩子通常的思维就是，你没有养我，凭什么管我？这个时候，孩子对于来自父母的管教命令是会有抵触的。处于弱势的孩子，因为惧怕的缘故，会选择听话、顺从，但是内心却依然会存有愤怒。这个愤怒怎么来的呢？问题就出在这个养字上。父母意识层面的养，和孩子心灵层面需求的养是不一样的。父母亲认为，我挣钱，给你读好的学校，让你在物质上没有缺乏，就是养你了。而孩子的内心世界对养的需求却是，父母跟我的心是相连的，在成长的路上，父母是我心里的依靠、安全感和力量。换句话说，孩子内心的养更注重的是心灵或精神层面，而这类父母亲看重的却是物质层面，这就出现了断层。这些被长辈们带大的孩子，会给自己的爷爷奶奶、外公外婆更多的教训或者管教的权利，因为每一天陪伴他们的是这些老人。如果这些老人懂得管教孩子，孩子的内心是乐意接受的。总之一句话，孩子只愿意聆听来自爱他之人的管教。另外，在日常生活中缺席的父母，没有和孩子在精神上建立连结的关系，在管教孩子的时候，一定会遭遇抗拒。那些性格外向、年纪稍大的孩子会直接的抗拒，而性格柔弱的孩子会隐藏自己的愤怒，等到长大之后，自己有能力时，就会选择远远的离开父母。孩子内心的潜台词会是，你都不爱我，你凭什么管我？而父母的潜台词是，我辛辛苦苦地养大你，凭什么我不能管你？但是各位做父母的朋友们，与孩子没有建立心灵连结的父母亲，与孩子的互动始终都是别扭的。这也用在那些自己带大的孩子身上。只要在孩子的成长经历中，如果他们在最需要的时候没有获得父母的帮助、心灵的支持、理解，他们就会认为，你其实没有好好的养我。例如，当孩子经历到被外人拒绝，跟其他的小朋友发生强烈的冲突，或者在班级上被老师批评了，如果父母无法察觉这个过程中孩子细微和敏感的心理需求，在孩子最脆弱的时候，采取的态度是忽视、不在乎、不理会或者打岔， 孩子就感受不到父母养的力量。小孩子是不可能提出需求的，我们不可能指望小孩子在这个时候跑到父母的面前说：“我很难过，我受伤了，我需要帮助。”这个时候，弱小可怜的孩子，只有靠有察觉力的父母走过去，与孩子进行心灵的对话，满足孩子在那个时候无法表达的需求。如果有了这个互动，孩子的内心就会很确定，你真的是爱我的，因为你了解我。如果在很多这样的情景下，没有这样的互动，孩子的情感需求就有一个缺失，父母与孩子就有心灵的隔阂，孩子与父母的关系逐渐地演变成带着规条的模式，而不是心灵相通的连结。带着这样的情感缺失，即使孩子长大后在理性的层面可以理解当初父母的苦心，但是过往父母不当的管教引发的愤怒，以及孩子在经历内心冲突、恐惧或纠结的时候，父母的缺失而产生的失望感，依然会堆积在内心的深处。如果不进行疗伤或者处理，使他痊愈，就是和父母有永久的心灵隔阂。与父母存在这样隔阂的孩子，内心感受不到来自家庭系统的支持，有时甚至会觉得自己在世上好像孤儿一样。这样的生命体验又是会延续传承的，一代又一代，在他的下一代身上很可能再一次的悲剧重演，就这么一代代的沿袭下去了。而要消除掉这样的一种孤儿的体验，我们需要从愤怒入手。首先，我们要接纳孩子们有理由愤怒，要治疗痊愈并且接纳孩子内在的愤怒。在圣经中，上帝说的教养孩童就包含了这个层面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生命是有尊严的，无论是孩子还是成年人，上帝都给予他们完全的尊严。这个尊严决定了我们只允许爱我们的人管教我们。我们的内心有一个公义的公式，那就是只有爱我们的人才有资格管教我们、教训我们。圣经说，知识是教人自高自大，唯有爱心才能造就人。在这里不是说学习知识不好，而是说当我们用自己的知识来去压制别人，或者让别人成为自己要雕刻的样式以及一种行事模式的时候，知识就成了一种束缚，不能够感化对方，然而爱却能够使对方服气你的管教。换个角度来说，对方要真正的感受到我们的爱，我们才已经在对方的心中获得了教导、管教对方的资格，否则只会积攒厌烦和愤怒。在上帝眼中，每个人都是一样的，这是我们人类共通的体验。很多的时候，我们是让孩子按照我们的这个喜好去发展、去活，却忘记他有他的自由，他有他的恩赐，他有他的思想、特长以及他生命的尊严。这一切都是上帝赋予给他的。所以，亲爱的做父母的朋友们，今天上帝要告诉我们，有真爱才有话语权。什么是真爱呢？就是尊重孩子，给他该有的自由，以及在他心灵有需要的时候，真的给予了他安慰、指导以及依靠。有真爱才有话语权，震撼人心的话语权来自全然的爱，而不是只要求他按照我们的方式来解决问题、来发展、来活。所以各位做父母的朋友们，上帝说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，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。我们究竟真正这样教养孩子了吗？ 今天，如果你愿意改善亲子关系，那么让我们一起看见并清理自己内在的愤怒，然后学习面对和处理孩子的愤怒，提升对孩子内心需求的觉察力，然后再学习回应孩子内心的需求。我相信您的亲子关系将会由隔阂和愤怒转变为亲密和愉快。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欢迎来到心灵故事的时间。今天要和你分享的心灵故事叫做《困境中的提升》。有一天，农夫的一头驴子一不小心掉进了一口枯井里，农夫是绞尽了脑汁想办法救出驴子，但几个小时过去了，驴子还在井里痛苦地哀嚎着。最后，这位农夫决定放弃。他想，这头驴子年纪大了，不值得大费周折的去把它救出来。不过无论如何，这口井还是得填起来。于是农夫就请来了左邻右舍帮忙，一起将井中的驴子埋了，以免驴子的痛苦。农夫的邻居们人手一把铲子，开始将泥土铲进枯井当中。当这头驴子了解到自己的处境时，刚开始哭得很凄惨，但出人意料的是，一会儿之后这头驴子就安静下来了。 农夫好奇地探头往井底一看，出现在眼前的景象让他大吃一惊。当铲进井里的泥土落在驴子的背部时，驴子的反应令人惊奇。只见他将泥土抖落在一旁，然后站到铲进的泥土堆上面。就这样，驴子将大家铲到他身上的泥土全部的抖落在井底，然后再站上去。很快的，这只驴子就得意地上升到井口了，然后在众人惊讶的表情中快步地跑开了。听众朋友，就如同驴子的情况，在生命的旅程中，有时候我们难免会陷入枯井里，会被各式各样的泥沙倾倒在我们身上，而想要从这些枯井中摆脱的秘诀就是将泥沙抖落，然后站上去。在我们奔走天路的历程中，有太多的泥沙和陷阱，然而耶稣说，仰望我的就必得救，就必存活。在我们生命的旅途当中，有的时候我们难免会陷入枯井当中，会被各式各样的泥沙将自己掩埋，但是千万不要让抱怨消极的情绪将自己淹没。换个角度看，它们也是一块块的垫脚石，只要我们锲而不舍地将它们抖落掉，然后站上去，这样即使我们是掉落在最深的井里，我们也能够安全地脱离困境。约翰福音的16章33节，耶稣告诉我们，在世上你们有苦难，但你们可以放心，我已经胜了世界。所以乐观者在磨难中看到机会，悲观者在机会中看到磨难。所以我们要不断地建立我们的信心，建立希望，以肯定沉稳的态度去面对我们的人生。而帮助的力量往往就潜藏在困境当中。在生命中最艰难的日子里，上帝让我每日和他亲近，经历他的同在。借着每日灵修，他使我走出了生命的低谷，一次又一次的使我重新找回了新的生命和喜乐的泉源。上帝借着每日灵修来证明他的同在、看顾和关怀，使我与他建立起更加亲密的关系。要享有健康的属灵光景，就需要每日与主同行。请您与我一同进入每日灵修。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欢迎来到每日灵修的时间当中。今天每日灵修的主题经文是以弗所书1章4到5节的经文。在这里经文说，就如上帝从创立世界以前，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，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。今天每日灵修的主题叫做被拣选。有一位弟兄告诉我们，他说，我和妻子结婚已经超过35年，我永远忘不了第一次约会的时候我们的对话。他告诉我，他在6个月大时被领养。当我问他是否会纳闷他的生身父母在哪里时，他如此回答，我的养父母当天可以选择任何其他的婴儿，但是他们拣选了我，领养了我，他们是我真正的父母。可以说他对养父母有着强烈的认同和感恩。今天我们与上帝的关系也应该如此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作为基督徒，我们已经借着信靠耶稣 在灵里面重生了，并且被接纳成为上帝大家庭的一份子。保罗曾经写道，就如上帝从创立世界以前，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，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，无有瑕疵，又因爱我们，就按着自己意志所喜悦的，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。在这段经文中，请注意我们身份的改变。我们被上帝拣选，并得着做他儿女的身份。因着上帝接纳我们为儿女，我们获得与上帝崭新的关系，他成为了我们亲爱的天父。但愿这个关系时时地激励我们，叫我们以感恩的心来敬拜我们的天父。上帝对你的爱，就犹如世界上只有你一个人。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我们今天的话题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。如果您有什么样的触动、感想，或者是其他的建议、意见，以及美好的经验和见证，在这里我是非常的欢迎您能够来信与我联系。在我们这里有一些资料是可以免费的赠送给您的，除此之外还有免费的圣经函授课程、要道入门以及与健康有关的资料。如果您需要，可以来信或者上网索取。来信请寄香港九龙中央邮政局信箱71030号，您写春雨收就可以了。春是春天的春，雨是雨水的雨。如果您是用电子邮件，请寄我的电子邮箱。我的电子邮箱是 chunyu， 就是春雨的汉语拼音。接下来是小老鼠 vohc.cn。非常的欢迎您能够来信或者是发电邮和我联系。可以说一说你听过节目之后的一些感受，或者是索取您所需要的资料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本期触动的心灵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。非常的感谢您的收听，下期节目我们再会。愿上帝赐福您和您的全家。
是富林信徒世界广播电台，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。如需要更多信息，请随时写信给我们。我们的电子邮件地址是 bible@awr.org， 或者您也可以通过 WhatsApp 致电给我们，加1224-222-0777。